佛法是不共法，修禅定打坐做功夫，这是共法。共法是什么意思？共有的，譬如双腿盘脚打坐做功夫等等，修定之学，甚至于修四禅八定，都是共法。怎么共法？不止你出家人佛教啊，比丘你就是和尚尼姑会有这个本事，其他的外道任何宗教都有。譬如天主教，老的天主教讲不讲打坐呢？讲打坐。天主教的打坐你们没有看过，我们当年在成都的时候还有一个法国的神父，他打坐得非常好。他们打坐是一个亭子自己做的，警察站岗电话亭那个样子啊。这些天主教神父要修持进去打坐，身上挂一个念珠，天主教念珠也可以说从印度文化这样过来，穿个黑袍子坐正，藤子一块就坐在那。我们叫闭关，把门关起来修行，天主教叫闭静。我常常笑他，你们哎呀没有办法，给佛教翻译名词都不对，避开了静啊，就正如闹的地方了。佛教的闭关是中国文化已经上来的，你们怕叫闭关，你有什么关系呢？叫做闭静，闭静，天主教叫闭静，啊，对啊，闭了静啊，这不对喽，就是要找闹了哈，这个翻译都是问题。他们天主教的，我这有做得很好的时候，有一他这个法国人夫告诉我，他做得好的时候，自己就做到升天了，会离开座位两三寸。哦，我说你有这个本事了，做得很好，自己即使啊是阿若波罗气的作用，自己就离开座位升起来。我说那不能再升了，他说不能动念，一动念，我现在升起来，咚。屁股要坐在位置上了，动了身就不行了啊！这是盖绍全能正念给你们听。那不动念呢，慢慢气中慢它就又浮起来。所以讲到定法是共法，譬如基督教他跪下来的祷告，实际上啊，他们讲啊，上帝啊，主啊，阿门阿门的念啊，实际上这样翻过去啊，跪下来祷告礼拜，这些都是供法。但是我们中国的儒家的，你看我们中国是古代的帝王圣贤，坐在那里一定要端正正坐，这个也就是打坐的知识之一。你真这个样子做到一天不动，就算你有定力行吧，这也是一种打坐的方法，是中国儒家传统从祖宗来。所以你看我们看祖宗上辈子画个熊，那个时候没有照相啊，靠画这样做到。后来我也曾好奇啊，问过老一辈子，哎，你画了俑没有？叫画俑，俑貌这个俑，就那个时候还没有照相，画过。哎呦，他又画了六个后人，哎呀，画俑好苦啊！我怎么苦呢？头发梳好，衣服穿好，坐在那里，那个画家在画面下面就是写真啊，真的就是叫你这样画。他说要好几天呢、啊，那画家叫你坐着，不要动，不要动就不能动啊，头也不敢歪，就给他画。啊，他画到这一边，叫你脸过去不要动，你就要这样看到，永远不能动。 啊，给他画，他画上啊，写，我们在说你所叫徐峥写下来的真实的样子，啊，一切叫画用。看，我们到香港古董店看看，很多古董店前一辈子人做大官的，还那个金庸夫妇一对都挂在人家那里做古董卖，所以是个人什么地位、什么了不起，都是骗自己的了。啊，谁知道留下来那个跟人家做花花做生意在卖呢？有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将这些道理归到打坐的范围是共法，佛法的不共法在哪里？不是打坐功夫，打坐共法当然，所以人家有许多人说：“哎呀，修佛的人，哎，那个人有功夫，一听外道就骂人了。”好像佛法，我的佛法是最高啊，当然我的头要剃得最光啊，跟人家不同。我说你想看，外道都会，你怎么不会呢？既然你那么高的人，外道都会的本事，你怎么不会呢？应该会啊，请佛，佛能通一切法。啊，佛能从万法之源之源呐、啊，佛的他的智慧成就那么大，通一切法，从万法源根源都知道，外道会的佛都会，啊，就是你的佛法，我会的外道们做不到，这是佛法的伟大。就在这里啊，那么世界上的共法定的正改大家会，你不会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把定的原理告诉大家，自己修持之路懂了这个原理，慢慢去实践。我们讲修行，修行换一句话来说，这个修持的原理懂了，自己去实践做到了，这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修行是把这一套学理变成实践之学问，这个就是修持之路。我们现在讲禅定，在佛学里头就得翻译一个固定的名称，叫四禅八定，四中禅啊，配合下面四中定，叫四禅八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大家都知道吗？啊，都知道啊，四禅，啊，啊，这个看起来四禅八定都是佛法跟外道的共法，共有法。初禅定，名称。就的翻译叫理生喜乐，二禅叫定生喜乐，三禅叫离喜得乐，这四个禅定正概，也就是功夫的正概，修佛法跟外道共有的功夫正改，也就是修佛的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修密宗也好，修止观也好，共同会到达 真正对了，几乎有相同之处，到达这个层次，这个程度，这个层次啊。但是不管外道佛法内道，不管你什么，好像今天的时代，今天社会，不管你西藏啊、东藏啊、啊随便哪里，哪一个人修持能够达到出禅离身喜乐的？因为我这个人啊，孤陋寡闻，没有去看见过。以我的标准，也是佛法的标准，出禅定。第一步就是供法、哦、现在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讲得更清楚一点，这一段就是我们吃中饭以前讲到，你们拿一本瑜伽师的论啊，270吧，是不是啊？370啊，370，嘿嘿，这个现在谈的翻译370这一页，定律的，它翻成定律就是禅定，为四经路四个代表。一，出禅定，从立身有成有事定律，就立。古代的翻译，鸠摩罗什法师那个时候的翻译，立身喜乐，简单明了，清清楚楚。玄奘法师的翻译也简单明了，清清楚楚啊，又加了一点注解。出禅中立身，没有用喜乐两个字了，有神有识。出禅就是说你正坐在哪里，还在寻找呢，有没有达到定的境界？那么有神有识，这个寻找，我用现代化比方，等于你拿一个电线的插头，哎呦，插头在哪里啊？哎，试一试，不对，没有插上，这里这里有神有识，咚一下插上了。这个是有形有识的。那么从真实的翻译，我们大家尤其青年同学们，你们就佛学院都听过了，立身喜乐出禅都会讲了。我们现在恳切的真实的很踏实的讨论一下，不管你念佛也好，打坐还有没有打坐都没有关系，你初步的修养到达了离身喜乐的境界有没有？假设没有，我们也修道修福回家正入佛门，换句话你没有得到佛法的享受啊。所以自己的反复的思想程序生生都改变不了，只要达到出禅的境界之一，生生身体整个的肉体包括里头的气脉啊，包括精神思想乃至个性作风都会改变，自然会改变。出禅正改，你注意理，为什么加一个理生喜乐？脱离原来就有的习惯，脱离原来就有的习惯啊，同时有精神给肉体的作用，慢慢修养到最高去，有脱离之感，有解脱之感。 换句话说，精神身体有升华的境界，就升华了。那么有理，有脱离之感，而生出来什么呢？喜乐。不要随便看喜乐，你一看就懂了，都用脑筋想啊。喜，生理的状况，生理每一天最苦的环境、最脏的地方、最不如意的事，嘿嘿，自然会喜欢的，没有事啊。啊，弥勒菩萨这个像一样，啊，每天咧开嘴都在笑的，啊，打你一个耳光，嘿嘿，你手痛了没啊？对不起啊，不要把你手痛了。啊，骂你也是那样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不要生气啊，就会这样。就是比方有脱离之感，生出来生理心理都在转化，理生喜，心正都在喜悦正改里头。乐，生理感觉的状态。你看我们一个人活的每一天，自己很健康的人，你知道自己有快乐吗？不见得，不是这里头难过，就是哪里眼睛不对，这不是牙齿痛，就是两个腿盘走了，腿有麻有酸，哎，说打坐禅定很乐，盘腿我的马好苦啊，一点乐都没有，理生喜乐啊，我只有精神受苦啊，也得了出产的一部分了。啊，两个腿盘到，叫我坐在那里半天不懂，没有得立身喜乐，得现身受罪，对不对？这一定都得了的啊，就没有达到出彩，有脱离之感，喜乐乐的状态。我告诉你，所以说密宗将气脉通了，什么道家叫奇经把脉通了。真正气脉通了，气经把脉通了，为了什么？为了达到出产的立生喜乐的乐，乐是什么？的一个非常快感的正感。这个快感的正感一来，什么？男人像女人，女人像男人，对不对？理一点事都没有。不想干，不需要了，因为他的本身发起的乐感超越了这个真相。所以弥勒菩萨后面还有一切是叫菩萨内主妙乐，你生命内部啊，出到碰到掐头对了，发生一个奇妙的一种快感，超越了现实，是在现实生命内住妙乐，卖得差，他说，这叫理生喜，心理的状况，乐身体的状况。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密宗，所以啊，我们大家看到西藏密宗这个最了不起的，讲气脉了，气经把脉。中国的把这个身体啊，起针，你们都知道吗？都晓得吧？不要客气了，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也不要谦虚了，在别个地方不要傲慢了，啊，起针，把脉，大家修道家的最喜欢搞这一套了，啊，督脉从背上起到头顶，对不对？你们都知道，我随便讲一点啊。任脉从舌头起到头顶，转到这个地方密接于，这个地方是督脉范围，舌头接内部接上来，到下一步转过来跟督脉会合好的，这是任脉啊。腰里头一圈横道是带脉。啊， 由丹田起一直通到喉咙通上面叫冲脉，密宗呢，密宗叫中脉。有人住特别论辩冲脉不是中脉，而中脉比冲脉高，随便怎么论辩哈，这是四条脉，两个脚的内外阴交阳交，两个手的左右内外阴尾阳尾合起来叫起针把脉。这起针把脉不在一手的十二经脉以内的，当然在身体内部中脉，在一手的范围里头，特别说建立这个生命有没有这个东西，中国的这个一手道家配合的确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作用。如果你们打坐做得好了，起针把脉自然会通，通了以后大家就哦，又特异功能了，又气功了，给人家治病了，那可没有真通的了。真通了连你老了的骨节都软化了，跟婴儿一样啊。起针把脉通了，十二经脉一定通了，所有的内部的情况经过的转变了，不能说百病不生啊，至少啊就是生了一点小病小苦啊，很快就没有。这起针把脉，中国的呢啊，这个西藏的密宗呢啊，不讲这个起针把脉，他讲三脉四轮四个部位，实际上三脉七轮，这个身体的范围，这都是科学，不是你们诸位大医师大医师博士们省针摘跑在血管脉管里头找不到的，可是真有这个东西，这个是现代西医医学要好好的虚心去探讨去追寻了。那么三脉四轮是怎么样？三脉呢，有头顶白会穴，我们中医讲叫中国道家叫白会，什么地方是白会？我们婴儿生下来那个头顶还在蹦蹦蹦跳的，婴儿还不会说话的那个地方白会穴，等到这个婴儿两个头顶盖这个蹦蹦蹦跳长到四代了，就开始会说话了。有这个穴道一直通到男女，这个海底是共同的一条线，这个叫中脉。那么你修持用功起针把脉还没有什么稀奇，真打通中脉就非常难了。打通中脉即使在定正，每天在烂贴的正盖里头，所以密宗要是图案画的蓝的黑的啊，这个五色就代表在某一种正盖里头的色正盖，有色相的正盖，这是心理跟护理生物医院所结合的真实的正盖，你吹死了都没有用啊！你说修禅宗的，我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你见鬼不是鬼了，你胡见鬼了。啊，那个还是外形的正盖，你内在的正盖真实来的，它是个科学的，生物医学的功力就在这里。啊，所以中脉打通是这样，中脉很难通，所以。印度的瑜伽瑜伽啊，瑜伽把它比成一条灵蛇，灵蛇这个中脉的根根一条灵蛇一样，灵魂活动一条蛇，每一个人生命都带着有这个灵蛇啊。中国道家把它变成什么领归，北方玄武大帝脚下踏的一个乌龟， 他这个头都缩进来了。就是说这个生命父母所生胎儿带来只有这个功能，可是一出娘胎的时候这条蛇呀躲在洞里死掉了一样不敢出来。所以打坐入定，慢慢慢慢收到那个时候，这条灵蛇重生就上来了，化龙了，直接就生命的功能就出来了，引发了。那么普通的男女，这条灵蛇有时候也要出动来玩玩呢、啊。等他这个灵蛇一出动了以后，好了，你完了。男人像女人，女人像男人，一个欲念一来，把他又打疯了，又回去了，又软了啊，又躲进洞里去了。他永远是死的，活不起来。这个灵蛇所发动那个功能呢？密宗叫做翻译叫诸佛，诸佛就是空德利尼，诸佛就是说电能，生命的能功能就发动了，啊，要还得发动一上来，所以你打坐正好了以后，更力自然有一股力量撑持你，就发生快乐安详的乐感就出来了。你说修禅的修密的，你修了一辈子这一点都没有发动，你不要讲禅了，那是跟我的禅一样，对禅呐、啊，不是那个禅了。有禅宗，既然有见解就有禅定的功夫咯。不过禅宗祖师们不谈禅定，实际上禅定都包含在内啊，所以这一条中脉通了，还有它是等于平面圆形的，中间通是左脉左边的，通到下面右高远右高腕反交过来，女性的左边通到下面啊乱葬。右边的卵巢那个排卵的那一条线路一直到海底，这是左脉，右边的一条脉都靠住中脉，这样三条下来，男生下来以后一直拖到左边的高院高腕到海底，女生右边通过来一直到右边的这个乱葬输卵管到海底，这叫三脉。不详细讲啊，详细讲好多了。三脉到达哪一个脉通了，内在的那你看第三行，有舍归专舍解脱，内无舍想归外居舍解脱，这更是一个舍相的正概。真有色相正感，所以他说中脉是蓝色，主脉主红，主脉是红色，右脉是白色啊。这个颜色不是你幻想的，等于我们到了飞机到了高空，结果碰到万里无云那个晴天，看晴天那个天蓝色，你说蓝的不是蓝的，黑的不是黑的，是青的，青的又不像青的，那个太空外面啊，那个色相万里无云，我们心理到达健康，那个精神状态跟物理世界生物是一体的一个样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吹的。你白吹，吹一道骗人，马马虎虎骗自己，骗不住的。人不要自欺啊，骗不住的。啊，那是真实会到的。三脉完了，七轮，所谓轮，就是七个部位。奇冷、顶冷、 顶轮外面还有一个部位离开头顶八块穴叫环穴了。所以你看画佛像，我们认为佛像有光，每个人你们诸位乃至一条狗本身都有光芒放射出来，光色不同，看你两心地好的光色就好，心地坏的就黑色多一点。每一个人放的光有多大，你手有多快就有多大。所以古代画的佛像这个地方一个远光是对的，是这样。所以你打坐好好定在哪里，你定得好，那些鬼都不敢靠拢来，你拿了一片电光就放射出来了，就是这个道理。顶轮上面是凡邪轮，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顶轮就道家的，你们要手窍，昨天有两个女青年来问的手窍丹田米结轮，这个顶轮就在这，后来道家呢把它变成窍了，谁窍啊，不窍的啊，就顶轮。顶了下面喉咙，喉咙呢又叫我们男女这个喉结，医学呢就是喉结，喉咙这里打个结，哈，讲到喉咙很麻烦了，这个喉咙，所以你修福也好，修的福的功夫，道家的功夫也好。好冷，这个脉没有打开，你说你跳开了生死了了，生死不可能了。你看我们人要死的时候，最后那个痰，那个是，所以你看许多老人家在到了医院最后，就是医生抽痰，这个好冷的脉。你就在这儿。所以这个地方道家叫生死玄关，喉咙生死玄关再脱开来，再跳出山在外，难得还在喉咙呢。这个地方食道管都在这里，左边是气管，右边是食道管。所以我常常告诉同学们画画，还有见我们在台湾好几个啊，都是电视公司的制作人啊、总经理啊、演员啦、我说你们不要乱演戏，我在哪里看到脚疾呀？表演自杀的，拿一把刀，是了，这杀不死的，这里试管的，食道管割断了，还死不了。真正你看古代唱京戏就懂了，那个就。打江征自杀拿把剑，你这个就杀死了，这是气管，气管一拉断了，那个气突就没有了。现在也对我们自杀拿把刀这样啊，死不了的。所以这个是能气管、脉管、血管、食管，这个食道管要教他。所以你看我们。吃一点东西下去啊，你以为到胃上去，我们食道管子长得不得了啊，跟下面肠子一样啊，肠子是长得成年老长在里头啊。你看你拿个玻璃杯来泡一杯奶试试看，你奶喝完了，那个牛奶的渣子都在玻璃杯上，你如果不洗它，你多泡泡半年啊，泡一年，那个玻璃杯啊不透明了，里头都粘住了。我们吃的东西啊，牛肉啊、青菜啊、萝卜啊、豆腐啊、风的素的，都下去了，包括你牛奶、食道管的都挂住的了。所以慢慢慢慢，医学上就出现食道癌啦、胃癌啦、肠癌啊就来了。修油干的人，印度那些修密宗的人，这个食道管要洗啊，怎么洗呢？他们弄一块纱布，很长很长的啊，要把它消毒了，消毒泡得软软的，慢慢慢慢吃下去，吃下去到位了，然后自己拉出来， 不过你要注意，拉出来你要鼻子要再好夹住一下，不夹住你自己会昏过去，会死了。为什么？臭死了，再住到自己这个胃里头，这个潲水通，原来那么一股味道啊，外表的看起来好漂亮啊，啊，都是洗这个赤道洗胃，所以打斗做起来，只要说经到经以下降啊，所以得到经以的贯等清洗以后，这个真正清洗了，这个时冷，这个慢，差不多了，才慢慢可以。所以，以说密宗的人，密宗的祖师们讲，时冷这一道16条脉，粗的细的还不讲。把时冷的脉打通了，使人心中永远没有妄想，妄想清净，没有烦恼了，胸襟开阔了，这是时冷。所以凡邪冷呢，顶冷啊，32根脉像雨伞一样，讲粗的还不讲细哦，是下来的，雨伞一样打的。喉咙是16根脉下降的，一重宝盖一样。所以你说命中就看到了，每个佛像上面2层宝盖，那是代表，所以表象表法。喉咙是8根脉，心咙8个，举手一下下来的，脐咙64只脉下降的，其实还不止。啊，不止还不止，往生的脉就是包括这个脉，它为什么不脉不像西一样讲神经呢？神经是包括粗脉，还不是细脉。细脉是什么？是个电路，生命能的，用电不对，生命能的一个通道，叫脉络。譬如我们坐在禅堂里。你看现在也没有风，我们所有这个风，这个内在这个气，它有个路线在走，不然你就去挖地下，地下挖深了，那个地下有些地方干的，有些地方有水路，它这条水路从哪里来的？那么矮摆一个地下，它有水路一条一条。一条路清清楚楚，所以地水火风五指四盖的念头清楚的非常难，生理也很难。所以说开悟了的人心冷把脉，密宗就表演是莲花要放开了。所以我们说密宗的真正的念头是在我这里没有秘密的了，他秘密到我这里就完蛋了，我一切都把它公开，真正的秘密告诉你，你也不懂啊。所以念嗡嘛呢呗咪吽，直接这个手印，这个手印是什么？莲花印，就像莲花一样。那么过去说密宗人接了这个手印，上面盖一根黄布，也不让你看见，越来越奇怪，你不晓得里头玩些什么，原来那么简单。代表心呢，我们的心脏把它摘跑了，一股一股肉，好像拔骨肉，像拔叶莲花一样，把肉里头的细胞神经再分析再跑就很多了。说嗡嘛呢叭咪吽，是这个手印，莲花手印。然后手印要展开了，就是冲上顶脉放开。它就是代表了，是你懂得那个线路是怎么走。所以说密宗的人，你禅宗念下顿悟，一下就悟了，悟了气脉打开没有，站禅宗的人就打他棒子了。这个有形讲什么气脉，说密宗的是笑你了。真正悟到了，就在精神到达那个正感生理上，一定就起了变化。心无一缘 啊，是埋在新开，埋就展开了。心脏，假设有心脏病，收到悟到了那个正改，收到那个正改，心脏病绝对不要吃药打开了，没有事啊。埋在就新开了，埋在新开。啊，所以心冷米喉冷叫受用冷，受用喉冷叫受用冷，心冷叫发冷。这个冷子不冷子不管了，那是个代号，这一部位它的旋转的像个冷子一样，它是活的，像地球一样啊，像太阳一样在旋转，所以用一个冷子。顶冷的脉叫做发冷，正到了发冷，正如那个定正改，这是佛法真正的结证啊。顶冷叫大罗冷啊，再邪冷就是发冷啊。动佛法结证那个不去管它啊，每结冷顶冷，每结冷放顶冷上面去，两个出去啊，受用冷啊，行冷把脉，实际上不止把脉啊。所以第一天告诉你们，发给你们腹外难斗，是说乳胎针，说胎儿在里头，第一个七天讲些什么脉，什么脉，什么路线，就是生命功能的路线啊。所以这个腹针，你以为是没生，哎呦我的妈，那是个大科学的宝藏在里头啊，慢慢去挖。两句话没生，你再没生来，你迷到了不懂啊，自己认为不懂了不起吧，叫做迷信，那不是多大笨蛋吗？迷信在就是大笨蛋的意思啊，迷到了啊。其冷肚脐这里，中国道家讲丹田啊，包括那个丹田，奇冷的脉包括了丹田，也包括了海底啊，六十四四脉一直通到脚，一到海底就上来啊。这六十四奇冷的脉打通了，七大路变化的就用这路感接触到了，奇冷再下来海底冷，生命的根源就是灵蛇在那个洞里头，海底冷啊，这样掉下来，就是简单的讲哦，啊，就是讲生理。现在的中医只晓得七经八脉、十二经脉，叫治病的道理路线都对。所以三脉七冷就不可思议了，在中医并不理会，西医呢更不知道。那么你禅定修到那个正盖，真是身心转化了，脉冷打开了。不过严重的讲出来，依我的给你下的注解，可以正入初禅，理身起路。所以大家修持做功夫，随便你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用功练习，这个都没有达到，那只能够说你在修持福智资量位上慢慢去走吧。可是达到了这个正盖，有资量位上正入了加深护卫而已，还要修福报。所以身心能够转变，当然到达那个时候身心快乐健康无病无毛， 世界上最大的福气在这里，平安就是福。啊，后来很苦恼，大家都没有病，都没有病，那已经挂了一个病句号，近视，眼睛也看得不好，牙齿也会动，都是病啊，谁没有病啊？都要难过啊！啊，真正的到达这样，才能慢慢可以得到利益，要脱离之感，生出来心理上无比的高兴喜悦，怎么样都是喜悦。那么你看道家，宋朝的很有名的，也是儒家，绕空间一首诗。啊，我看这一首诗啊，他怎么讲呢？两个卡子一起缠嘛，就快了嘛。耳目聪明男子身，他自己叫耳目聪明男子，因为他是男子嘛，当然男人自吹，好像女子就不对一样，这个不是的，他本人是男的。耳目聪明男子身，红尘富裕不为平啊。啊，红尘富为不应叹月苦方知道，应叹月苦方知道啊，应叹月苦方知道，为孽天根失时人，啊，为孽天根失时人，前女圣是观月库，前女圣是为孽，你这边看看嘛，啊，前女圣是观月库，地风雷处见天根。天根月库常来往啊，三十六宫都是冲啊。天根月库常来往，三十六宫都是冲，都是冲。啊，我们先给他冲一下吧，啊。歇好了以后休息十五分钟再来。前锋啊啊啊，前锋盛世观月库，前锋也可以了，人原来是啊，前于盛世观月库，地风雷处见天根，天根月库常来往，三十六宫都是冲。这个禅堂的因缘是妙老的法布施、李传弘的财布施，他们两个财法二世等物差别，这是佛法的情侣啊。但是我的理想中以为蛮大的，哎，因为我这个头脑不行，结果来看小小的禅堂不行。我们总希望中国人自己有一天把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禅堂，免得 戴斯伯那些外国同学们笑我们啊，戴斯伯不会笑，日本的人都在笑我们，因为中国自己讲产中中祖国，一个产也没有，一个产堂的样子都没有，看我们非常看不起，也真是值得他们看不起的地方。假定我们还有机会再来，不一定是北普陀、南普陀、东普陀、西普陀都可以啊，看你们诸位的法愿吧。为什么有个禅堂？还有共产主义，集体共修持，集体共同证修一个场合。就昨天提到出家那么的六合正的精神在实习，真做到了，生活衣食住行都在一起，一个大禅堂，所有人也睡在这里，住在这里，打坐在这里，活动在这儿，那就是大同世界的社会，共产主义理想的场合，社会主义正发展到，只有资本主义有钱才做得到。还是我那四句话，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的方法，中国文化的精神。如果我还活到，希望有一天你们做到。我看一眼，然后一笑再见，那也很高兴。那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地方，现在全国没有。禅堂答案是为什么？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大师所创立的集体共修的地方，像庙子、丛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所创立。在佛的传统里头，出家人每个人单身孤自在外面花园，不受庙子共住。到了中国来改了，在佛教的规矩，出家人不可以种地。也不可以做生意，也不可以谋生。到中国的祖师马祖改葬两位老师跟徒弟，师傅跟着改了，被人丛林当时跟人家骂掉，不得了，佛教该骂他两个人，破戒比丘啊，犯法的。他就改了，集体共修的丛林，集体共修的生产。可以种地，自梦生活，不靠社会，是这样一个。这个不多讲了，讲下去很多了。禅堂来用功，打坐以后起来就是真的修定啊，四个字嘛。坐是打坐，行走路也要定，行居站在哪里。居就站在哪里不动也要定，坐睡在哪里也在做功夫。生活的四大威仪、四大规范里头都在修行，一分钟都不能松。这是禅堂，一秒钟都不能松。所以我的理想中所的改良的禅堂，每个人就是你们坐禅这个长凳子还要快一点长一点，坐着一排，两边有一个一半的范围，前面是打坐的，要睡觉撑到后面，统统在这儿，那这个地方算什么？屁股都转不动了。所以我原来想想，老和尚给我的命令，我在怕他的这个老和尚，我就要来了。这个我想大概你们这里听说一两百人啊，抽过几十个啊，外面再加一点，我还不敢说， 一说了我的风声一放出去，大概台湾可以来很多很多独立国国，你看戴教授啊，从法国巴黎都赶来啊，从美国赶来的那太多了，那受不了，这个禅堂要击破了，所以不敢说啊。啊，人家问我，我说我大概要出门到哪里，不知道，到大陆去，算不定正过厦门，都是这样骗人。罪过，罪过，犯了债，我自己犯了王女债，说假话，真的，现在给大家提出来，我坦白，有罪，不要给我戴帽子就好了啊，这是向那些没有到我骗了他们的同学们抱歉。禅堂所以这样，本来不是坐了一堂，起来就叫做精神。佛学里面叫精神，精神就是走路，不是散步哦，有规矩的走路。精神很重要。佛法里头有一种修法，修行的方法叫波州三昧。我们有位师父现在在哪里？哦，从此受于法师，现在是在下面讲堂里，要他在哪里坐镇在哪里。他经常玩这个，搞这个事情，玩这个话，我讲话又是犯了债，什么债？好好的佛法，我偏要讲的晚，就是乙女债，好像是幽默啊，说的不正真，这个就犯债了。所以债日很难了哈，像我啊，不敢贪债日，我一天到晚犯债，即时守债，即时犯债，靠不住。波州三昧有一种手法，像这个禅堂呢，上面吊的都是绳子，一条一条绳子掉下来，没有凳子，没有椅子，没有床铺，什么都没有，光的，一天到晚在走，慢慢在走，走到累了的时候要睡觉啊，拉到绳子挂在上面，不准躺下，不准坐到睡的。自在大师能够开悟得到成功，修这个法门，有时候七七四十九天都在走哦，不能坐不能站哦，从这样累了挂到绳子上面来休息一下，走到一二十天两个腿呀、走得水桶一样站起来，拖不动了，路子走不动还要走，慢慢慢慢慢下去，再以后慢慢腿僵，从所有又缩小了又恢复，然后这禅堂呢好像飞鸟的飞浪一样在走，白病都去掉了，都到腿部去自在大师，你看他的传记，修这个波州三昧，念念在念佛中，到了最后，到了时间了，满期了，休息下来，躺一下，枕头还没有靠到枕头，大彻大悟，成佛了，就是修这个波。所以精神懂得，精神的方法很多，转圈子是波州三昧在大殿转禅堂是这样转，还有密宗的精神呢，密宗在山里头有些专修的人，譬如我们这个禅堂中间这个走廊两边啊，一个柱子，那边就是两条绳子，绳子上面套了一个竹子的筒子，竹子空心的一个筒子，密宗精神筒子，那都要表演了啊！还是这样，等于在打坐入定，甲虫啊，卯虫入定，这个手抓到筒子，这个手抓到了。怕自己入定忘记了，再走忘记了方向跌倒啊， 转过来抓这一手，啊，转过去抓着就直的。后来有些禅堂啊，就这样哈。过去有些禅堂我看过，禅堂有小旧的建筑，打气的时候一天吃七灯，大家吃素的肚子饿了，看到点心好啊，拼命的吃，吃下去打气坐了，上面啊，下面噗，那个空气又不流通哦，那个味道好受啊，五香俱全呐、啊。受不了，加上不洗脚，两个腿一盘，那个桌子压了香港脚的臭味臭出来，后、哦、那真是啊，香花供养啊，啊那个味道，然后走出来这样，哇、哦哦，然后一百多人就一喊，救我！那我们这里叫政府的啊，听到他们这一群人在这里造反呢。啊，练兵啊，那还得了啊！这些老规矩后来都搞坏了，不对的。这个人这样走了以后，所以过去那些老和尚出来都是这样，他觉得守规矩，违反的都不对的。佛的战略走，就是比丘的威仪出来，目不斜视，前面看正的，不能左顾右盼。眼睛开的只开前面两三步路，动都不动，肩膀是水开的，这个肩膀气脉都活动了，大步端用紧熟。你看我常常在路上走路看人走，哎呀，我常常跟有些同学跟到我，你看那个前面那个人有心脏病，老师你怎么知道？你看他走路啊，有心脏病，这个手那这个手指水了一半，这个手水得很厉害，心脏问题，有些人腰部有问题，这个手不大动的，这个手水得很快，腰有问题，所以很严肃的，秉正端正，慢慢，心正还在打坐中间呢，四面不管。你看你们有些身体，尤其我在香港常常讲的，香港街上哦，不像这个北京啊，北京人喜欢还挺多啊，悠哉慢慢的，我们这些老朋友们，这个官又大，步又大，然后这样下了汽车，唱京戏的出来咚咚。是这样啊，其他的都市上我急急忙忙要去赚钱，香港是每个女孩子啊男孩子背上都弯的，背个包包挂在那里，下班的时候穿个高跟鞋，每一个都是病，好可怜啊，这个世界上你看有一个人很专用正走的很少健康。所以这里呢，本来打坐以后要起来精神，我到这里一看不敢，电话呢已经听到了，是骂他们派来的几位同学怎么搞的，老师没有办法，改了又改，改了又改，好痛苦，人多啊，他们跟我惯了的就排成这样，不能转动啊，只好走直直行。我说那些年纪大的要转弯的时候还装冒充，一碰到凳子就不得了啊，不能动啊。到这里看，我说这个怎么精神啊，这个禅堂走一圈，你看一个人这一脚踏到这里还要手水开，占了多少面积啊，不能。所以我就改变办法了，只好拿嘴巴来吃苦了，多讲一点给大家听，少一点实行了。刚才和他们走走啊，哎，蛮舒服，等一下试试看。然后讲 禅堂里有时候叫齐，叫出来的。齐是个旧女，啊，这是禅宗套了密宗里头搬过来。齐字，你们说华念字母就晓得，切。大智如来是密宗的毗卢遮那佛的说法，五字经的咒语。嗡，贝拉，吽，切。嗡，贝拉，吽，切。这个大咒子，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的基本的咒子。那个切，切，就是空，万法皆空。啊，啊，不要写了，不要写，这个闭密咒就是漏一下，就不能再搞了，再搞还不叫做闭密了，让我们再细唱了，要留一点的，啊。所以这个起禅堂就是念起，切在就是空，念头空，身心空道，这是梵文过来的，不是还起来的起，起来干什么造反啊？起，你躺在哪里都好，起个屁啊！这样，我们等一下走一下。还有禅堂的过去是有煎香香摆，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传到日本以后住了禅堂，跪在师父前面，师父啊，你给我消一点孽啊，拿到这个香摆就打下去了，打他的背啊，打他的膀子。有些人他们要香摆呢，请师父你打一下啦，或者打一下就消了孽，那个孽心不能了，打得消吗？打死你也没有用啊！啊，那个孽枪毙了你，你人是死了，那个孽还是带走的。因果报应，那个孽力做了坏事，你死了身体没有用啊！不是跟你们讲过佛的四句话，怎么说啊？众事尽百劫，下一句怎么样？受咒念不忘，因缘会遇是果报，换自是受啊，那是真的呀，没有错啊。所以香摆不是打人的，香摆上面过去写的两个字正策，正高你的鞭子。那么后世有些禅堂有些人做扳手的啊，拿到香摆很多啊，杯子上有时候真的看你一昏沉啊，懂？有些呢脾气不好的，没有修养的啊，这个年轻的和尚做禅堂正在头低一下啊，昏沉了，他懂就下来了。哎呀，那不是去做行政队啊？随便抓一个人来打一下就对了吗？不是这回事。香摆的故事也跟你讲过怎么来源，不过我现在为什么讲到香摆，我们在香摆过去禅堂是这样蹬地下，我不是哦，就打到地下来的，这个记号就是正在走的时候一香摆一下，通通原地站住，不是叫你站住哦，正在你走的时候，你心里头还在这禅堂参话头念佛念咒子的，一香摆一下，身体不准动，念头也空掉，一下你就算不定了，一香摆就把你打出来悟道了，这个是香摆的作用。这些经过都要改良，这些香板啊醒香，精神也叫做醒香，这些规矩历代来是我们所改良的这个方法，你们青年出家同学也不要随便说去用，一个条件叫我的方法你可以用，你自己认为修持精念都有心得了，看某一个人得到了什么程度，一开始已经懂了， 没有他生通败，至少要通过他生嘛，那么可以玩这个，不然的话规规矩矩老是坐在那里修行算了啊。这些跟你讲一下，现在我们思念一下啊，抬起头来，眼睛正视，心中无事，在正坐一样啊，肩膀甩开，慢慢的走，这个真行形象的是，因为场地的关系不可能，可是我们这些有这个原来跟过我打过禅期的好几位同学，到现在心还不死，还让我试，我试不了了。你们要是晚上的时候，你们做个示范给他们看，是不是？但是注意啊，当年我拿个小板子站在中间，每一双眼睛，每一个人连肚子里头都要把它看通了，盯在那里。你现在我站在哪里啊？我只有站到墙壁上去，啊，没有办法了解每一个人的生理状况、心症，这个墙壁站不开了。现在我们还继续向我们的课堂吧，把禅堂改成课堂啊。刚才这个记录绕康界这一首诗，不是讲文学，这种大家修养用功，又即讲安乐波罗出入息禅定的功夫，进入出来讲身体气脉状况、生命的道理有密切的关系。这首诗拿出来，刚才记录啊，绕康界宋代的大学者，讲的念咒已经的，能知过去未来的，谁也逃不开他的范围。不过他讲修道的原理做功夫都对，可是他本人可惜了，本人并没有真做到这个程度，所以他活到60多岁就走了，快到六十多一点点。可是他的身体啊，因为脑筋智慧太高了，可以说依我看法，身体用脑过度，身体是衰弱的不得了。夏天出门坐在车子里头，把窗子都要封掉，一点风都不能吹。但是康杰先生、饶先生一出门是不得了啊，老百姓哦，谁说哎呦，这是饶先生过来，那个车子受人的公正啊，那是自动自发的啊。所以今天念咒已经的相术，能知过去未来之说，来自于算命、看风水等等。算命看风水这个科学啊，风水叫堪舆，原来叫堪舆之学啊，是讲地问无理，解释给你们听，地问的无理，天问地问。此外风水避开那个风，避开那个水，得一个最安详温良的一个地址，所以原名叫堪舆之术，土名叫风水。算命也是个科学，所以很多人说要迷信， 我说你少吹了，我们当年都说的，不过现在根本不管，懒得动了。哎，父母几时怀胎，怀了以后，你几时成长生下来，那个事情，同这个物理的世界的这个气运有密切的相关。啊，它也是一个科学。不过一般人搞成迷信了，同宗教一样，给大家搞成迷信了，不是他本身学问的毛病，是一般人的智慧不够的毛病。现在讲像风水啊、算命啊、卜卦一切等等，上到天文，下到地理，离不开易经。我们老祖宗这个真正的传统文化，易经这个原理。所以我们讲中国文化第一本经典的经典，经典里头经典什么说易经，是经典里头的经典，书本里面的书本，哲学里面的哲学，中国科学里面的真正的高祖。赵匡胤是同这个易学的，因此他讲修辞的这个原理都对的。你看这一首诗说，耳目聪明难自生啊，自己的感叹，天生下我来变成一个人，当然他是个男人，女人男人一样的，这是平等啊。耳目聪明，耳聪，耳朵好，声音听得清楚叫聪，所以中国的聪字从耳朵旁，学问都是耳朵听进来，所以叫聪。明从目字，两个眼睛好，所以叫耳目聪明啊。男子身，一个完整的身体，佛也那么讲，佛说什么人才能学佛啊？第一条，暇满之身难得。暇就是闲，空闲的闲，闲暇。为生活奔走忙啊，为事业为做官忙，功名富贵忙，还加是很多为爱情而忙，没有时间修行，闲暇之身难得。所以像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嘿，功成名就退下来了，闲暇之身难得呀、啊。第一个福报，暇就是闲暇，有空余的时间了，有自由的时间了。满，身体还健康，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没有病没有苦啊，圆满。暇就是闲暇，满就是圆满，身心都还健康，暇满之身难得，很不容易得到。佛说，所以有暇满，像你们年纪轻轻，万事不管，头发剃得光光的啊，父母也不管了，然后自己是志向高超，出家了，那两个老头子老太太在家里天天单身，哎、嗯，不晓得他对不起你啊，你对不起他，不知道了啊。暇满自身难得，就是一福报啊。你们既然出来有闲暇的时间，结果闲暇的时间自己在浪费，圆满的身体精神自己不向正途用，对不起自己哦，浪费一生是糟糕的哦。是暇满之身难得，是绕空间第一句诗，也就是这个话，耳目聪明难自生，红针我们道家写封人榜就把它变成一个上帝了，叫红针老祖。 实际上这是后面一些小说乱编的红针，这两个中国文字代表宇宙，就是现在讲宇宙，这个大宇宙，宏就是宏大，啊，这个宏是代表大，东那个宝盖弘让法师那个宏一样，代表伟大，宏，所以讲宏将皇帝啊宏福齐天，这个大的福报就是这个宏，宏福齐天就是这个，哎，是这个宏啊。你不要擦掉了，擦掉了不红了，嗯，红。真，真是什么意思啊？真等于一个天平的拿到中心的，这个叫真，所以从真字旁。一个天平的秤，这个中心摆在那里，平等的，就是宇宙的中枢，一个政府的中枢。一个机器的终身，把这两个字斗弄来，红针就代表天地，代表宇宙，在基督教代表了主神上帝，在佛教代表如来，代表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念一辈子，红针代表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的来源，这个主宰一个代号，所以说写封人榜的人把它变成了叫做弘真老祖了啊，等于把老子变成太上老君了，这都是人的聪明乱变的，由他去变了。他第二句话说弘真富与富，你看到是这个富啊，富的意思就是给你，这个中国字富就是给你啊，北方人北方人给哪个东西给你，就是我送给你了，给你就拿到就是了，他给你了，富裕也就是给他的意思。他说我们生了一个人生与侠满之身，难得而得到了上天给我们红针富裕，不为凭，太富有了，不算穷了，自己这一生的生命要好好珍惜去用啊，去做啊，就是这个话。哎，变成王守正改弘真富裕不为贫了，不要怨恨啊，不要怨天怨地了，啊，有这么一个健康的身体，有这么一个很聪明的头脑，不错啊，富有得很了，本身的财富很够了。他有第三句麻烦了，他用于易经的道理，因叹月苦方知师之道啊，怎么叫月苦，哎呀这个解释，坎卦，这个坎卦代表月亮，图案也代表水啊。这个坎卦离卦，两个卦都要画哦，坎卦离卦啊，代表水，代表月亮，坎卦啊，离卦啊，李中虚坎中满，李中虚坎中满，哎，哎呀，啊，离卦代表日，太阳代表火，啊，就是所谓八卦，八卦不是名称。为什么我们祖宗叫卦呢？啊，你读古书念到易经啊，要命的！我们翻开易经，老师啊，怎么叫做卦？卦在怪。解释完了，卦字哎，加个你不要啊，加一个提手旁，卦就是挂在哪里？天上挂一个太阳，挂来一个月亮， 天上还有风还有雨都画出来给你看的，所以叫做画在卦也，自然盖的现象很明白摆在那里，就叫做卦，就挂在那里给你看的，很明显，没有秘密啊。所以古书啊，什么卦，什么叫八卦，卦卦在卦也啊。我们当年小的时候问老师，老师什么叫卦，卦在卦也，卦都卦什么卦下，那就是我们也不懂，卦卦卦卦卦就算了，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卦在卦也，你懂了走到哎，古文的解释对了，哎，不，现在不需要那么多啊。应台曰苦方知无，这个坎卦是代表月亮，坎卦水，你这个月字没有写啊，啊啊，这个坎卦这个图案，立中虚，太阳里头你看中间是空的，有个洞，这个图案。离卦代表太阳，太阳怎么中间有个断呢，这是代表这个太阳啊，我们古代老祖宗啊，这个圆圈，这个圆球中间太阳里头有个黑子，所以阳中有阴，就是离卦的现象，外面两个代表阳，中间这一笔代表阴啊。好，就是这样一个卦，阳中有阴。坎卦呢相反的，这个坎卦外面是阴的月亮，里头有真阳之气，所以叫坎。这个了解了啊。他说我们现在变成人以后，这个生命的功能，这个生命功能现在在我们这个人体上面在哪里，应探月库方知道。我们现在变成身体长大了，身体也变成啊虚了，这个阴的了，但是阴中有一点真阳之气，生命的功能在你身上，在你哪里呢，在你的刚才介绍的，在海底，在我们的生命的根根那个地方，就是刚才介绍的灵蛇啊，什么绝虎啊，那个的，所谓应探月库方知道，是知道，才知道修道这条路线是怎么来的，把身体享受到健康不老甚至不死是怎么来的。为念这个路啊，脚踏上去爬上去，要爬到天上看这个宇宙生命，问你上天这个宇宙的根根在哪里啊？啊，问你天根方是人，上面这个乾卦代表天，天的根根在下面第一笔，第一笔阳中有阴，一动了以后，阳中有阴一动，哎，阳中有阴一动乾卦。啊，阳中有阴，乾卦下面一行一小，乾卦的下面一小，擦掉。哎，对了，就是圣卦，上面是乾是天，下一卦一小，哎，你成年生日写了啊，那就是圣，圣卦代表风，宇宙间的气。为你天根是实人，你的气的根源不在呼吸两个鼻子那里，在生命的下面发动的生命能， 牵的根，你得知道自己这个人，这个肉体的生命怎么存在的。所以讲阿罗波罗呼吸的本不是完全只注意鼻子啊，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都在呼吸往来，每一个细胞的本身，每它自然都有呼吸啊。这是为念天根施食，对。好，他说那你做功夫怎么办呢？乾律，乾代表这个经过的完整的生命天体，乾律肾是风一动气一来，所以一样出动处。参考绕空间还有两句话呢，一样冲动处，阳气一发动，万物未生时，就是你修定修静到一念不生，完全清净，念头没有动，又不是睡觉，又不是散乱，一念清净，这个是一样出动处，这个是生命的根本。万物未生时，一样出动处，万物未生时。所以讲，你看道家、儒家、佛家都一样，代表方法讲的不同。啊，乾律肾是观月库。第四句话，地风雷处见天根，这个地是坤卦，坤卦代表地。下面打雷了，地底生一个阳能发动了，啊，下一卦。第一行连起来，啊，就变成正卦了。哎呀，你呀，多少次了？地风雷处，正为雷，阳能的下面发动上来，地风雷处见天根，你才晓得生命的根源从下部发动上来。你只要把握住，是真把握住了，地风雷处。见天根啊，所以你的真正呼吸往来的话，刚才提到庄子的话，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上面顶也开了，密宗将开顶，上面白虎穴也打开了，白虎穴打开了，不是头盖骨裂开哦，自己晓得气脉的路通了，天线接上了，下面呢海底中地线也接上了，啊，这个雷达都修好了，本身就是个雷达，地风雷处见天根，依旧是个圆的，天地线都接上了，就通了。所以讲天根月库顶个地。常来往，你身体生命经过的健康，三十六宫都是充，都是温暖的，都是安详的充电啊。三十六宫啊，不是说做皇帝的后面三十六个太太，三十六宫七十二碗，皇帝也套用了这个话，自己把它偷来用啊。三十六宫在气候的物理上讲啊，一年二十四个气节，十二个月份，一个周天叫一年，一年是十二个月份啊，包括二十四个气节，三十六个，这一天到晚，这一年代表了这一生啊，你的身心永远都在快活中，所以立身喜乐，定身喜乐的正改中。这一首绕康节的名诗名著，就说大家，我们为什么用到这里呢？因为讲到立身喜乐，得到禅定修行啊， 得到正坐的那个正盖之后，得落的正盖，就是这样。天根月库常来往，三十六宫都是从真正的安乐波罗，就是这个气脉啊，并不是在鼻子里头的出入之气哦。所以人家讲得定气住脉停啊，呼吸的气不呼也不行，凝症了，脉停嘛，慢慢的哦，要深一步啊，啊，心脏一切等等脉着，血液的流行慢慢，非常温和，非常缓慢了，既不会血压高，又不会血压低，很均衡的了。那这是三十六宫都是冲，然后你的身体内部五脏六腑啊，都换过来。这样初禅要达到这个正盖，就叫立身喜乐。理有出离之感，喜乐喜是心理的状况，乐是身体的状况。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如果到了初禅的正盖，甚至要达到二禅正盖，在佛法的显教密宗四禅八定，不参考说定是功法，你不参考中国道家正统的道家啊，正统的道家，我这里有个声明啊，旁门左道乱七八糟都说有道的太多了啊，正统的道家这个真正的阿罗波罗做好了，自己生命功能气机充满了，经过的身体会变换，但是真正得定与身体的变换，这个要九年，哎，到十二年的专修才能做到。九年到十二年的专修，真的，你拿了些给我看啊？啊，这个才可以。所以你们大家都讲修行要专修，专修是找一个地方。万事不管，专门修持。你以为谁闭关一百天，闭关三年五年就做到了？不可能啊！以道家来讲啊，你看道家的话啊，我们算算账看，百日筑基。道家来讲啊，一百天里头打基础。百日筑基，一百天只有三个多月嘛。十月怀胎，等于男女生一个孩子一样，十个月怀胎，三年哺乳，九年面壁。然后嘛，就收得成功是省车，不过省车也要分五等啊，鬼车，鬼车省车分五等，鬼车、地车啊，鬼车、人车、人中之车 啊，鬼蝎在下面，鬼啊，鬼蝎、地蝎、冷蝎、地蝎啊，天蝎、大楼真蝎，分五个改解。修道没有成功，修复没有成功，但是心还能转移，死了以后不是普通的鬼啊，是叫鬼仙进入鬼道。所以世界上有些人有特异功能的啊，或者听到什么有些人啊未卜先知啊，都靠另外一个力量的影响，那都是鬼魂鬼仙给他那个通电附在他的脑子，他那个脑神经如果叫朱医师来检查一下，他那个脑神经里头是不是多了一条线路啊，少了一条线路啊，才有这个特异功能。所谓有特异功能的脑神经这个脉道的线路一定在某一点上有点问题，不过检查很难，就是这是鬼仙，人中之仙，这是活道的人啊，健康不老不一定是不死啊。所谓准确有标准的身轻如叶，身体轻的像树叶是在空中飘一样啊，身轻如叶，夜睡无梦啊，夜睡无梦，行于奔马，随便怎么跑步走路跟马那个一样快，轻灵，而且呢可以啊，这个比国了，可以比国了，就不吃人间烟火了，不吃人间烟火，这个不过是神中之邪而已。再进一步呢，地蝎都不同了。《楞严经》上提到，地行蝎寿命可以活到一万十万岁。佛也承认的哦，你翻开《楞严经》是十种蝎，这十种蝎，佛说他没有成佛，就差了一点没有大彻大悟，他的正盖是很高的。地蝎。到天蝎就不同了，那当然不要买飞机票喽，到太空去也不要买票喽，一阵风就过了，风也没有，一阵风就是天蝎正盖，到了大陆真蝎就是佛的正盖，就是道家的仙风五类。刚才讲十月坏白日主机啊，你想一个人收到，不管你收到什么钱，我们算算看，专修多少年啊？叫道家说法，十月怀胎加百日主居一年吧，一年多一点啊，是不是？我不会算账的、哦、啊，十月怀胎到百日一年嘛，啊，然后。所谓怀胎，这个是借用的名词啊，楞严经借用佛经的名词，楞严经佛说一句话，张扬圣胎，你得了道的正盖，即使在定中，在成长培养自己，变成一个凡人，变成圣人，正盖叫做张扬圣胎。道家后来借用佛经这一句话，叫十月怀胎，只要十个月都在定中啊，百日主居十月，那么这只要一年多，这是讲专修真做到啊，没有做到你闭关三年十年也没有用啊，真做到了得定正盖，十月怀胎，然后等于这个婴儿给他长大生出来三年哺乳，还要喂，把自己的定力功夫修养增大三年，然后增大了变成，比方 像一个人生出了孩子变成婴儿了，然后在那里昼夜面壁修达摩祖师，昼夜都在洞中，这样说就变成超越世界的圣人正改，就叫做圣色，就是佛的正改。我们算算账，多少年？13年啊。我们生一个孩子，6岁起给他读书，读到大学毕业也要13年。大学毕业出来赚个，我们中国的赚法大概600块钱一个月，或者还赚不到300-400块钱一个月。那么把13年收到手中省下了，到太空去不要买票，那不是很划得来吗？这个账一算，所以怪不得你们会说会算账，赶快就出家了。出家了修个13年就成功了。不过你们诸位到太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啊，我拉到你的衣服脚跟上去啊，做得到吗？可是道家这个话完全讲专修，一个人福报够了，智慧够了，外院放下，当然儿女转书都摆脱了，一个人他转书13年。那么佛承认不承认呢？承认。佛在楞严经上10种仙里头，那么佛给到了承认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就是中国文化特别地方，承认一个人的生命自己可以有主张，是他永恒的存在。这个是其他民族文化里头不敢这样说的词，所以我叫他生命的科学。你查遍了全世界的文化里头，敢说人的生命自己有办法把它永恒的存在，